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二十篇，这一篇的题目是蛇、女人和女人的后裔。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有负担对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再多说一点，作为一个插进来的话。在前面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是福音，三章十五节是全本圣经里面第一处福音的宣扬。在这一节圣经里面，神在审判蛇的时候，他亲自向堕落的人传了喜信，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一节上多花一点时间。在前面几篇信息里面，我们已经多次的说过，在创世纪第一到第三章里面所看到的每一件事物几乎都是一粒的种子，要在圣经接着下来的每一卷里面长大。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他们出现为庄稼，然后在启示录他们成熟收割。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原则怎么样应用在其他许多项目上。那在这一篇信息里面呢，我们特别来思想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三个主要项目，就是蛇、女人和女人的后裔。我们要再一次点出这个原则。第一是蛇。当我们读过整本圣经，就会看见不仅仅是创世纪讲到蛇，就是别的书信、别的书里面也提到蛇。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和二十章第二节都说到蛇。在启示录十二章和二十章，我们看到撒旦有几个不同的名字，就是大龙、五蛇、魔鬼和撒旦。在这些名字里面，我们看到了五蛇这个名称。约翰他用这个词，因为在他写启示录的时候，那条蛇已经非常古老了，事实上至少已经有4000岁了。这个古蛇是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只有参考创世纪第三章，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首次说到蛇。另外一处是约翰三章十四节说到蛇的地方。当尼哥底姆这位高级的上流的绅士积极的来到找主耶稣，主就对他说，他需要由新的生命获得新生。主告诉他，他的灵需要从圣灵得着重生，因为第六节说，从那灵生的就是灵。没有多少基督徒注意到，主在他和尼哥底姆的谈话里面，把这位绅士指成为一条蛇。虽然尼哥底姆是绅士，是教师，也是以色列的教师，主却指出他乃是一条蛇。在主耶稣和尼哥底姆的谈话里面，到了某一个点，主耶稣就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主回答尼哥底姆的问题。尼哥底姆问，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他又问，怎么能够有这事呢？尼哥底姆是问他如何能够重生，那主就回答，你是以色列的教师，还不明白这事吗？虽然尼哥底姆教导百姓旧约，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重生的意思。所以主对摩西所举起挂在杆上的铜蛇的预表，这是民数记第二十一章第九节的话。主好像是对尼哥底姆说，你们的祖先都被毒蛇所伤，蛇的毒已经进到他们里面，你们的祖先在神眼中都已经成了蛇了，因为他们快要死了。摩西为他们祷告神，神就告诉摩西把一条铜蛇 举在杆上担当神对中了毒的以色列人的审判。凡被毒蛇所伤的人，只要仰望挂在杆上的铜蛇就活了。许多以色列人这样做，他们生命就得着存活。这个是重生的预表，好像主在这里对尼哥底母说，你不要以为你是一个绅士，你必须要了解你也是一个中了蛇毒的人，在你里面有蛇的性情，表面看来你是人，事实上你是蛇，在神的眼中你乃是一条蛇，虽然你是蛇，我来要替你死，我要以蛇的形状死在十字架上。当我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在神的眼中不仅仅是罪人的代表，我还是以蛇的形状来接受神的审判。唯一的不同就是真蛇有毒，但是我呢，只有蛇的形状而没有蛇的性情和毒素。我已经成为罪子肉体的样式，在蛇的形状里面来替你们这些中了蛇毒的人死。创世纪第三章第一次说到蛇，这是伊利的种子，这里种子要在接着下去的各卷圣经里面得着发展。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看到蛇，然后在约翰三章十四节也看到蛇，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看见约翰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到永远的生命，但是只有不多的人看见约翰三章十四节的蛇。但是呢，我们假如要明白什么是永远的生命，也必须要同时明白什么是蛇。我们必须要看见蛇，蛇不仅仅是创世纪和在约翰福音出现，它更在启示录被完全暴露出来。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蛇是一粒小的种子，这一粒种子在约翰福音里面长大，到了启示录就收成了。我们读过圣经就可以看见，在历代神的神圣工作有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呢？就是建造基督身体，以彰显他的儿子基督，同时要除灭蛇。神想要驱逐蛇，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认识蛇今天在什么地方。下面第一个小点，已经把他自己注射到人里面，借着人的堕落，蛇已经把他自己注射到人里面。这条蛇今天在哪里呢？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在伊甸园里面，在人堕落以前，蛇是在人外面，但是呢，自从人堕落以后，这一条狡猾诡诈的蛇现在就在人里面，在人的肉体里面。有一天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马上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那这话才讲了不久，主就欺着彼得，称他做撒旦。你能相信吗？一分钟以前他是圣别的彼得，才过了不久他竟然成了撒旦。我假如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我就会问主耶稣，撒旦在哪里啊？我是安德烈，彼得是我的兄弟，撒旦在什么地方？主耶稣可能会回答，撒旦就在他里面，撒旦就在彼得的身内。当你说话凶恶的时候，你是谁呢？你就是撒旦。当你对待妻子或者对待丈夫很卑鄙的对待他们的时候，你是谁呢？你就是撒旦。在这种时候，主耶稣会对你说，你是撒旦。撒旦在哪里？撒旦在堕落的人类里，撒旦今天就在人的肉体里面。 我们都必须要警觉，因为那个曾经试探人并且败坏人类第一代的撒旦现在正在我们里面。下面第二小点，人已经成了蛇，因着撒旦已经把他自己注射到人里面，所有的人在神眼中现在就都成了蛇了。虽然你可能认为自己是人，但是在神眼中你乃是蛇。按照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施浸者约翰称那些宗教的犹太人为毒蛇之种，他们是蛇。好像约翰在那里说，你们以为自己是宗教人士，你们很有宗教，但是你们不认识，你们其实是毒蛇的种类。主耶稣在解释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曾经用过恶者之子这个词，在马太13章38节里面。这个恶者是谁呢？这个恶者就是那条蛇撒旦，他就是那恶者，所有跟从他的人都是他的儿子。撒旦的跟从者不是他的养子，撒旦的跟从者是他亲生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第8章第44节说，你们是出于那父魔鬼，好像主是在那里说，你们的父就是魔鬼，因为你们有魔鬼的生命，魔鬼的生命和性情就在你们里面，你们是从你们的父生的，现在呢你们就有他的生命和性情。使徒约翰他说到魔鬼的儿女，他又说犯罪的是出于魔鬼，这是约翰一书第3章第10节第8节说的。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10节称那个行法术的以吕马，称他做魔鬼的儿子，甚至好像尼哥底母这样的绅士，看起来是这样上流的人，在神的眼中也是一条蛇，他具有蛇的性情。这个就是为什么一切属蛇的人需要主耶稣来成为蛇的形状来做他们的代替。下面第三个小点，就是人有了蛇的性情和生命。我们既然是魔鬼的儿女，从蛇所生，那就都有蛇的生命和性情，这是约翰一书第3章12节说的。没有人能够否认或者反驳这个事实，因为我们看到撒旦的性情和生命就在我们自己的孩子里面。表面看来小孩子很可爱，但是他们越长大，里面蛇的性情就越显露出来。他们并没有受训练去表现出蛇的性情和生命，但是这个性情和生命自然而然的就显出来了。我在很多的孩子，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在内，在他们身上观察过这件事。我们必须要记得，我们都像他们那样，我们不仅像而已，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我们里面都有蛇的性情和生命。下面第四个小点，就是邪灵运行在堕落的人里面。撒旦那条蛇就是那个在堕落的人里面运行的灵的首领，他是谁呢？以弗所书2章2节说，他是个邪灵。这个邪灵不是静止的休眠的，乃是活跃的运行在悖逆之子的里面。举个例来看，撒旦怎么样在出卖主耶稣的犹大里面做工？撒旦在那个可怜的人身上做的是什么样的工呢？我们也看过彼得被主耶稣称作是撒旦。假如我们没有马太第16章这样的记载， 我们就不会相信那个带头的使徒彼得他会成为撒旦。还有啊，甚至在五旬节以后，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竟然可以被撒旦充满以致欺骗圣灵。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不是在赌场上，他们是在五旬节以后的召会里面，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被撒旦充满。那现在我们就知道撒旦的住处了，他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里面。有的基督徒自以为我得救了，现在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了，撒旦与我们无分无关了。这个想法不是圣灵的声音，这个是那狡猾的蛇的声音。这个想法的传播乃是蛇的谎言。我们都必须要保持警觉，因为就是现今那狡猾者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只要我们在旧造里，那条蛇就留在我们里面。好，我们看过了蛇在整本圣经里面的发展，现在我们看女人在整本圣经里面的发展。关于女人，第一个小点是它表征所有神的子民。现在我们需要来看那个女人是谁。首先毫无疑问，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女人是夏娃。其次呢，基要派的圣经教师都同意这个女人也是子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因为女人的后裔是主耶稣，主耶稣不是由男人生的，乃是由童女女人生的，所以她的名称是女人的后裔。那既然她是女人的后裔，她的母亲就是女人，就是这里所指的女人。但是呢，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女人还有第三方面的意义，它不仅仅表征夏娃和童女玛利亚，它也表征启示录十二章所启示的那个妇人。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的妇人是一个包括了所有神子民的宇宙女人，所以她是一个团体的女人。但是有的人把启示录十二章的妇人解释作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但是玛利亚呢，她是一个个别的女人，地方上的童女。假如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二章，就会看见那里所启示的女人是宇宙的，不是地方的。她头上有十二星，脚踏月亮，身披日头，这一切都确定的指明这个女人是宇宙性的，是团体性的。解经最好的方法是参考圣经其他的部分。我们在旧约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九节看见在月色的梦里面看到类似的意象，月色在梦里面看到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太阳表征月色的父亲雅各，月亮表征月色的母亲，而十一个星呢，就表征月色的兄弟们。所以在原则上，太阳、月亮和众星合起来就代表神全体的子民。所以启示录十二章的妇人不是个别的地方上的童女，她乃是宇宙的团体的，包括神所有的子民。根据圣经，神的子民可以分作三类，第一就是列祖，第二是以色列民，第三是召会。在以色列国以前是列祖，在启示录十二章他们是由众星所表征，然后活在黑暗时期的以色列人是由妇人脚下踏的月亮所表征。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日头就照耀了，那个时候召会就出现了。所以就这一面的意思来说，召会在现今的世代是在太阳以下，在白昼里面，所以 照会就是以太阳来代表。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女人乃是由列祖以色列人，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一切召会的人所组成的。这个女人包括从亚当开始，以至整个旧约时期以及新约时期，一直到主耶稣回来之时，所有神的子民，我们都包含在这个女人里面。我讲过很多次，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乃是女人，我们的身份不是男人，乃是妻子，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女人。不要以为你是聪明的、强壮的、能干的男人，你假如是参取这种的地位，你就立刻堕落了。不管我们是弟兄或者是姊妹，我们在神面前都有同样的地位，就是妻子的地位。我们必须要说，主啊，我站在妻子的地位上，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会做，主啊，我信靠你，你是我的丈夫。每当我们站在这样的地位上来依靠主耶稣，我们就都是这个女人的一部分。所有的列祖都是这样的女人，真以色列人和历代教会里面所有的人也都是这样的人，我们也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需要说，主啊，离开你，我们是无助的，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信靠你。我们必须要认识，按照圣经，女人就是表征软弱的器皿。第二个小点，女人为蛇所伤。历代以来，这个女人就是神的子民，已经被蛇所伤。蛇攻击约伯，蛇也攻击以色列人，他攻击大卫，他攻击大祭司约书亚。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看到蛇他反对逼迫攻击那个女人。虽然这个女人是软弱的器皿，在她里面却有强壮的部分，这个强壮的刚强的部分就是男孩子。那现在我们需要来看看这个男孩子，就是女人的后裔。第三点，女人的后裔。男孩子是谁呢？我们在第十九篇信息里面曾经指出来，有些基要派的基督徒说男孩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从一面来说，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不是完全同意。我不相信启示录十二章的男孩子是单子基督，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我已经说过了，男孩子的母亲不是一个地方性的个别的女人，她乃是一个宇宙性的团体的女人。那母亲既然是团体的，孩子也必定是团体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我们仔细读启示录十二章，就会看到男孩子是在第五节被提的，他不是被提到空中，乃是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那有的人说这是描写主耶稣的升上诸天，但是呢，在下面一节他就说，在男孩子被提以后有一段的时期，就是1260天的时期，这个是指明42个月的期间，因为42个月乘30就等于1260天。这1260天或者42个月，就是等于第14节里面的一年、两年、半年。这个一年、两年、半年加起来一共是3年半，就等于42个月或者1260天。但以理书第9章25到27节 讲到七十个七，还有最后的一个七，在这里三年半的时期，就是但以理第九章所讲的最后的一个期的后半。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的一个期就是最后一个期，它是特指一段七年的时期。所有的圣经教师他们都认为这一段期间就是大灾难的时期，大灾难在七年的后半要加强。这七年的后半就是指那四十二个月或者说一千两百六十天来说的。那我讲了那么一大堆，意思是什么呢？我的用意就是，你假如说男孩子是单指主耶稣，那他早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就升天了，怎么可能在他升天以后只有三年半的时间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啊，在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以后，只有最后的一个七年的后半而已。从这里我们就可以领悟，男孩子一定不是光是基督自己。启示录十二章的男孩子一定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关于女人后裔的预言的完全应验。在上一篇第十九篇信息里面，我们曾经指出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和启示录十二章这两段的圣经是怎么样彼此呼应的。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看到三个主要的人物，就是蛇、女人和女人的后裔。在启示录十二章，我们看到同样的三个主要人物，就是蛇、女人和男孩子。我们看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女人的后裔，毫无疑问的就是指基督。但是呢，一旦这个后裔发展成为启示录十二章所揭示的男孩子，他就不仅仅是主耶稣而已，他乃是主和他身体里面得胜的部分。本来是单个的后裔，到了启示录十二章就成了团体的后裔。当主耶稣降在马槽的时候，他是那个女人单个的后裔，当他钉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的救赎主的时候，他仍然是单个的后裔。但是在他复活以后，他繁殖并且扩增了，一粒麦子成了许多子粒。从前他是那独一的神的独生子，但是经过了死而复活，他就成了许多弟兄里面的头生的，众子里面的长子。这位头生的儿子，他是身体的头，所有的弟兄就是众子，就是身体的众肢体。那现在女人的后裔不再是单个的人，乃是团体的人，有个人的基督做元首，并且有所有的肢体做身体。所以基督是男孩子的头，他也是男孩子的中心、实际、生命和性情。头已经升到诸天之上了，但是身体仍然留在地上。就着头来说，他已经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就升到诸天之上了，但是就着身体来说，我们还在那里等候要来的被提。男孩子被提，他被提以后就有三年半的时期。男孩子和他母亲一样，都是宇宙的团体的。童女玛利亚是这个宇宙的母亲的一部分，所以首先有一个单个的母亲同一个单个的后裔，至终呢有团体的母亲同团体的男孩子。我们同基督是相同的，基督是领头的得胜者，我们是跟随的得胜者。他是男孩子的头，我们是身体。他是男孩子的中心，我们是圆周。他是男孩子的实际，我们是男孩子的彰显。他是男孩子的生命和性情，我们是那个男孩子。下面第一个小点，女人的后裔是指基督。 我们已经看过，首先女人的后裔是指基督，这位基督是从女人生的，并且是从童女生的。这个女人的后裔在地上的时候，她捆绑了那壮士，就是蛇。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条蛇撒旦就是那壮士，而主呢运用他的权柄捆绑了他。耶稣就是女人的后裔，捆绑了蛇，并且抢夺了他的一切财产。在约翰14章30节，主耶稣告诉门徒，那条蛇就是这世界的王，在他里面毫无所有。虽然蛇尽了权力，但是在女人的后裔身上却找不到一点的地位。当主耶稣上到十字架的时候，他伤了蛇的头，全然的毁坏了他。所以希伯来书2章14节说，基督借着死废除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基督他已经消除了魔鬼的作为，将来他还要用铁掌来辖管万国。关于基督是女人的后裔的这一切实在是美妙，但是还是在我们身外，他还没有进到我们里面。但是主耶稣出生以后，捆绑了那壮士，丝毫不给这世界的王有余地，并且在十字架上毁坏了仇敌。之后他复活了，并且他在复活里面成为赐生命的灵。无论在何时何地，有人说主耶稣这个赐生命的灵就立刻进到他里面，这是一个奥秘，但却是一个事实。基督借着成为赐生命的灵进到信徒里面，而把他自己作为得胜的种子种到信徒里面。基督已经作为一粒种子种到我们里面。马太13章撒种的人的比喻表明，这位基督已经把他自己当作种子种到我们心里，结果呢，我们得着重生。彼得说，我们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而长存的话。这个活的话就是基督，而基督就是那种子。还有约翰一书3章9节，使徒约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子住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这里的种子就是女人的后裔基督，那征服者的种子、得胜者的种子就是这一粒种子，最先的得胜者，他是这一粒的种子。我们有一粒征服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我们假如让这一粒种子长大，他一定会得胜的。今天我们都要喊着说哈利路亚，我们里面有这一粒得胜的种子。有一天呢，我很惊讶看到Charles Wesley 韦斯里查理在200多年以前所写的一首诗歌，就是我们的诗歌集第74首，那里说，听啊天使高声唱，在那里最后一节，在这一节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位得胜的女人的后裔。她怎么说呢？她说，万国羡慕万民望，愿你安家我心房，女人后裔得胜者，在我里面回骨舌，亚当旧样全除尽，你的形象降我印，末后亚当的丰盛将我这人全复兴。在这一节诗歌里面，他开始于恳求万国所羡慕的那一位，那是谁呢？这个话是引自哈该书2章7节。万国所羡慕的就是基督，基督是万国所羡慕的。 这一首诗的作者没有求基督，就是万国所羡慕的那位，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乃是求这位来安家在我们的心房。然后下面一行，他没有说以马内利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乃是说女人后裔得胜者。我喜欢这一行。然后呢，作者来求这位得胜者来在我里面回骨舌。虽然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毁了骨舌了，但是他现在必须要在我们里面毁坏蛇的头。还有这个亚当的旧样必须要被除尽，因为亚当的旧样已经满了蛇的性情。这韦士里接着说，你的形象将我印，意思就是将我们变化成为主的形象。这个诗歌结束于一个祷告，就是愿末后的亚当用他的丰盛将我们全人复兴。我们都要赞美主，因为基督已经安家在我们里面，现在他在我们里面毁坏蛇的头，他就是女人得胜的后裔。第二小点就是女人的后裔代表众得胜者，这一粒得胜的种子也要使我们成为众得胜者。我们是与基督同得胜的，因为我们里面有得胜的种子。罗马书16章20节有一个应许，就是神快要将撒旦浅踏在我们的脚下。不过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是得胜者，就是蛇所攻击所控告的，蛇也要想来吞灭我们。启示录12章第4节，但是我们能够胜过他。我们的得胜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功劳，我们的得胜乃是靠着羔羊的血和我们见证的话。我们必须要宣告我们见证的话，告诉蛇说你已经被打伤了。我们不应该只传福音给人，我们也要对蛇宣告关于女人得胜后裔的事实。你假如受试探要发脾气，你不要想办法去克服它，你只要对撒旦说，撒旦你不要试诱我，难道你不知道你已经被打伤了吗？下一次撒旦要引诱你发脾气，你就这样对他说，你不要祷告，你只要提醒蛇他已经被打伤了。你对蛇说，撒旦你读一读圣经吧，读一读希伯来书2章14节，我要提醒你，你已经被毁坏了。我们胜过蛇乃是借着我们见证的话，借着宣告耶稣所已经做成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胜利。此外呢，启示录12章也说得胜者是至死也不爱惜他们的魂生命。至终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掌权，用铁杖辖管万国。启示录二章26-27节是引用诗篇第二篇的话，那一篇的话呢是关于基督的预言，预言基督的辖管列国。不过呢，这个预言的应验呢就关系到众得胜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实际上圣经是把基督和他所有的得胜者结合成为一个身体。这个给我们进一步的立场说，启示录十二章的男孩子不仅仅是基督，更是基督做头，所有的得胜者做身体。在诗篇第二篇的预言里面，基督是那一位要用铁掌辖管万国的，而在启示录第二章26-27节的应验里面，那些得胜者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这个预言和应验把基督和他的得胜者连在一起，成为一个男孩子。所以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这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 哈利路亚，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掌权的。按照启示录20:1-6，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做王，在千年国里面与他一同掌权。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三项的结果。这个种子是在创世纪3:15，这个结果这个收获是在启示录20:22。以上这三项每一项都已经从种子长到成熟的形态，蛇已经长成了大龙，单个的女人已经长成了团体的女人，并且单个的女人的后裔已经长成为团体的男孩子。这个结果呢，有三件事。第一，蛇要被扔到火湖里面。启示录20:10宣告说，蛇至终要被扔到火湖里面。这是撒旦这一项的最后的收获。撒旦的定命，他的终局乃是火湖。第二小点，女人呢要终结于新耶路撒冷，女人自己要终结于新耶路撒冷，这是女人这一项的最后的收成。女人的定命和终局就是新耶路撒冷。第三个小点，女人的后裔呢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中心。女人的后裔要怎么样呢？女人的后裔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中心，这个是女人的后裔的结果。女人的后裔的定命和终局就是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中心。我相信主已经把蛇、女人和女人的后裔这三件事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这三项的种子是在创世纪3:15，而他们最后的收成是在启示录20:22。